嗨，各位听众，大家好！阿北又来了，我是大阿北安迪。
我是二阿贝塔爸。
好，二阿北，你还记不记得前两个礼拜左右最夯的话题是什么？
哦，我知道啊，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那个公关事件嘛，对不对？
对，差不多。那这一次的话，就是等于算是艺人的公关跟危机处理。那我
对。
们要讲的其实就是。鸡排妹的性骚扰事件，
哦，要讲这么明白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对。但今天我们不是说要来讨论他们两个谁对谁错，而是这件事情反映了出职场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也就是所谓的职场性骚扰。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讨论的就是职场性骚扰这个事件。
哦，对，你记得吗？我们在上一集的公关处危机之后，其实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官方粉丝也有跟我们讨论，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很多人已经聊开了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晚才讲这个东西？甚至有人说，那个 Clubhouse 啊，我们知道最近那个 Clubhouse
Clubhouse，对，
非常的红哦，大家好像在里面聊。但是我跟大北为什么一直没有聊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其实这是件严肃的事。他就是
是，没错。
他其实我跟大北的想法是我们不想把它当八卦或者是一个 gossip 的一个话题来聊。
没错。
所以今天大北讲说要聊这一集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义，尤其是在。其实我们比较晚推出了公关危机那个议题之后，我们在那议题之后的现在再来聊所谓的职场性骚扰这件事情，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我们想要略认真严肃来讲这件事，而是不是把它当一个八卦来聊。
对。为什么会要到现在才谈哈？第一个是我们不喜欢蹭热度，好，然后第二个，其实在现在网络上的讨论，大部分都是偏向我赞同谁的意见，我反对谁的意见，就是分成两派这样。但今天我们其实要讨论是性骚扰，职场性骚扰这个事件它的本身，所以我们就没有跟着大家，我们没有跟风，我们不爱跟风，就是
对，
这
我们
样。
不爱跟风，就跟我们不爱发长辈图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要讲几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职场性骚扰，然后呢，怎么样去避免被骚扰，而且不要去骚扰别人啊。那最后应该就是，如果真的不幸遇上了那个性骚扰的时候，大概要怎么处置？好，大概是这几个。
现在的确，因为大家的人权或者是个人的意识抬头，的确很多人都懂得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或者是去
对，
捍卫一些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身体自主权，或者是一些
是，
其他权利，这个很好。但是，当我们今天要开始聊之前呢，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有一部分啊，少部分的人，他因为这一个例子，或者是这个权利的一个开始讨论，会有一点点把某一些不，嗯，某一些，自己的一些情绪，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部分，他把会把它无限上纲。我是觉得倒也不需要到那个程度。所以等一下，大北，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会谈到一些原则性问题了哈。但我也还是要提醒，有一些东西它其实，可能的确没有到这么的严重，所以倒也是不用无限上纲的地步。不过，该保障自己、保护自己的，还是要做到的。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你。我们应该要保护自己，但是也不要把它拿作是无中生有，或者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去无限的扩大解
对
释，
对
就
对，
反而原来的被害人变成加害人，那
对。
其实这样子也是不对的事情。
在这边，我想讲一个例子，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聊过日本的职场？日本职场里面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是日本痴汉。但是，
那是名产，日本名产呐、啊，
对，
开
那
玩
是一
笑。
个某种名产，但是也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性骚扰这个事件，它是其实非常棘手，而且是非常难认定的，而且它几乎不太容易被比如说现行抓到，或者是有证据的，这是非常非常困难。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讲前一段时间这个案子它其实有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它几乎是片面说辞，它事实上是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的。所以当时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日本痴汉这件事情，它是所以有非常多的人因为这个样子而被定罪了。所以当时日本的通勤族们，他们有一些男生，他们就流行去买一种保险，叫做痴汉冤枉险。
还有这种险？
有这种险，真的非常的奇特。就是他，就他本身，因为他很难举证自己并没有这么做。但是就如同这一次的这个案件一样，他就是单方面的他去做了一些陈述，而且他在另一方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他还单枪匹马的去有点指导黄龙，想要当面对质这个这个事情。在公关的操作上面，他其实叫做指导黄龙，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了，因为所有的媒体焦点已经被模糊了。相对的，日本的痴汉冤枉险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产物，就是当对方咬着你不放的时候，其实你是根本没有为自己辩白的机会的，所以他们只好产生了出这种保险。好，那的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职场性骚扰这件事情，就是你不骚扰别人，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模糊的界定而让你陷入这种尴尬又奇怪的议题或状况当中，那你真的要多多的小心了。
对，大家都要非常小心，小心不要被骚扰，小心不要被冤枉。
对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比较无聊的讲一下所谓的职场性骚扰的定义。我有去查了一下，就是劳动部关于那个职场性骚扰的一个防治专区，里面有一个叫做性别平等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有规定。好，接下来是法条的陈述。好，受雇者于执行职务时，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辞或行为，对其造成敌意性、胁迫性或冒犯性的工作环境，是侵犯或干扰其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或影响其工作表现，这是第一个。
哦，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严肃，而且很认真的一个法条。
对，就是刚刚那个翻白话来说，其实就是如果有人就是以性要求或者是就是性别歧视这些言辞，让你觉得不舒服，比方说他有敌意，他有胁迫我，或他冒犯到我的工作环境，然后导致我觉得我脸上无光，或是我的人格扫地，或是他胁迫我的人身自由，或影响我的工作表现，这些都算性骚扰，只要跟这个性要求或性意味的言辞，或者是性别歧视的言辞都相关，是第一条。
OK，
好，那接下来第二条是雇主对受雇者或求职者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之言辞或行为，作为劳务契约成立、存续、变更或分发配置、报酬、考绩、升迁、降调、奖惩之交换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对方是明示或暗示你，你要跟我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有什么好处，或者是你就完蛋了。这个就是性骚扰的一种。第二种，好，那这两种呢的性骚扰认定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它上面是写了，应就个案审酌事件发生之背景、工作环境、当事人之关系、行为人之言辞、行为及相对人之认知等具体事实为之。这件事情就反映了你刚刚说那个举证不易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它是突然发生，没办法录音，所以当这个事件发生然后被爆料或者是曝光之后要做一个审理，它其实是要参酌非常多的条件。
对，
也就是说它不会单方面的只听一方面的说法，就是只听被害人说法，他可能要听下加害人的说辞。其实说实在，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不是我去骚扰别人，而是我需要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等一下可以再跟后面再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好，所以我这边做了几个举例，就是大家可能在职场上都会多多少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话。比方说我看你胸部那么大，然后你去客户那边又敢穿那么露，难怪你会拿到这么多的订单
啊。这个我听过。我这种真的听过。
对，这个其实就是他按照上面的定义来讲，就是 这个人否定了那个女生的工作表现，他觉得他拿到订单是因为他敢漏，他有海咪咪，可是他也许是非常工作非常认真，所以他拿到那么多订单，但相对来讲，另外一个人他用跟性相关的言辞，比方说胸部那么大，穿那么露，这件事情去贬低他的人格，所以这是就是性骚扰，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好，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常不是常常听到，应该说常常会看到这个状况，可能某个男同事跟另外一个女同事说，你裙子穿那么短，害我每天都不能专心上班。
哦，这种看起来有点像打情骂俏，但其实这个听起来没有很舒服。
对，就是我穿短裙子关你屁事啊，对不对？你不能专心上班，你家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批评我做这件事情？我穿裙子那么短，是我的自由啊，跟你无关啊。那你这样讲，你就是骚扰我，对不对？
好 ，OK。
然后再举个例子，好，比方说，比方说我是主管，然后我在面对一个女性的下属，哈，然后我就讲，这次的晋升想要经理这个位置的人很多、那如果你懂得潜规则的话，跟我开个房间，那我保证这个位置就会是你的。
哦，听起来好不舒服、哦。
对，这就是刚刚上面讲的，就是以性要求，然后去交换，就是所谓的升迁或奖励，这个就是性骚扰。那举最后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可能在面试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大集团哦，这个福利很好。那如果你想要进我们公司服务的话呢，你可能要先做出一点牺牲哦。
哦，这很不舒服，这太好吧？我
这种暗示哈，其实就很不舒服。
我
对就是性骚扰，
不要说女生好了，连男生的我们都听了都不舒服。我觉得这是
对啊，就是工作就是工作嘛。
但说实在的哦，我不得不说，职场性骚扰这件事情在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在讲，它在定义上或者在时空背景上，它都有一些需要被界定或厘清或者是两造的一个说辞，它才有可能成立嘛， 对不对？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当然从几个礼拜前这个事件开始，我当然有跟很多的同行同业，我们都有讨论过这样的案子哈。那甚至我也跟几个演艺圈的朋友在聊起这样子的事情，就难怪会有一些比较资深的经纪人会出来喊话啊，比如说这是他会有的人会说，这他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是现场的一些效果啊，或者是一些现场的一些氛围的需求啊，好，这些东西都这个比如说像我跟大北，我们经常也主持很多个晚会活动，我们大型的主持我们都做过，我们都明白现场有一些需求啊，氛围上、气氛上，你可能会言语上会有一点点的戏虐哈什么，但我有听到另外一派的看法，可能跟大家我不知道跟大北你不一样，就是有一部分的看法是说，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想成为被骚扰的人的话，那其实你在自己的人设人物设定上面或者角色设定上面，你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比如像这一次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女主角，那她其实有一部分的言论之所以不导向她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她本来的人设就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她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设，而且你平常就是以那样子的风格为走向的一个人，你忽然跳出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圣女贞德的样子，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会舆论很极端，就是今天如果他这个 女主角，她本身平常的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纯
端庄，
对对对，那你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话，我敢保证大概100%的人都会倒向你那一边，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人设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造成这个事件他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或者是极端的舆论也是这样子。那我想到你刚刚所讲的那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确听过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些男同事真的会开一些
黄腔，
对，比较露骨的笑话，比如说我就看你那个长辈很雄伟啊什么什么
啊，对对对对，
说实在的，就是无论多少那样开都没有很恰当。
是啦，
对，而且不管不要说是女生哈，就是我们在旁边的男生听起来，我们也觉得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这已经到了，用别人的某些特点来做话题的方式，我觉得这个的确也就是不适当的。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最基础的性骚扰的一个认定，
嗯，
对不对？
好，刚刚二阿伯有提到，就是说刚刚那个上个礼拜的公关事件哈，那你提到那个当然是他人设的问题，其实他也就造成了网络上的非常大一个争辩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人设是这个样子，但是在网络上就有一派意见是说，哦，他要穿什么是他的自由啊，他怎么样是他高兴就好，别人是没有权利去怎么样的，
嗯，
那这件事情他们的说法固然是没有错，
嗯，
好，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造成了就是很多人觉得可以怎么样，
嗯，
好，所以等于说，必须要有相对客观的一个条件，才能判定说这一次到底是谁对谁错，
嗯，
但网上那个意见其实说的很好，是就算他穿的再暴露，你也是不可以对他，那是人
对对对，这没有错，
其实是没有错，
这没有错，对，
好，好，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就是性骚扰的这样一个定义跟举例哦。那接下来其实在这个职场在性骚扰这个部分其实还有一个属于非职场，比方说校园或是家庭或是公众场合，
是，
比方校园可能就是同学之间啊或是师生之间啊，家庭可能是长辈跟晚辈之间，
嗯，
那公众场合就是刚刚你讲的所谓的痴汉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好，那这些其实也都是性骚扰，但他可能不界定在职场里面，因为他可能没有所谓的就是
利益关系，
利害，对，利害关系，
对，
好，那一样我也先念一下那个法条
，OK，
就是关于性骚扰防治法的第二条规定是，本法所称之性骚扰，系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或与性性别有关的行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该他人顺服或拒绝该行为，作为其获得、丧失或减损与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有关的权益之条件，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视、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减损他人人格尊严，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敌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当影响其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或正常生活之进行，也就是说，
这写得很细，
对，但是法条就是这样，
对对对，
他必须要写得这么样的拗口，他把所有的情境都把它写进去，也就是说你那个某一方去用性或性别相关的一个言辞或行为，或甚至是传送文字或是图片影像这些东西，去让他人去顺服的他的行为，就是跟刚一样，就是我利用升迁或奖惩来做一个交换条件，其实就是一种骚扰，
因为你刚刚讲，
所以
这个范围是不仅于职场嘛，它算是这边是包括了是说校园啦、家庭都算嘛，对不对？所以只要以性这个手段所迫使别人怎么怎么怎么的，我觉得都应该算嘛。但其中你提到了一个部分是性别，性别这个倒是比我觉得这好像到了这几年比较有更明确的一个规范，比较明确的讨论到，其实以前比较少啊，其实性骚扰或者是性防治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非常早就有了，其实它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方了。很早就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到了比如性别啊这个部分的话，倒是这几年是比较有在讨论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很进步的一个地方。
好，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哈，法条因为它要必须涵盖最大范围，所以它就不限定于就是男性对女性，也有可能反过来是女性对男性，
对，
或者是男性对男性，
或者女性对女性也算哦，就是现在
或女性对同性间或异性间，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包括了刚好最近在处理一个案子，是一个要他们本来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简单说他们是一个公开场合的厕所， 啊，最近正在讨论要调整修正为性别友善厕所。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说它在技术面上或者是在工程面上它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但是至少你在这个议题上面你重视到了，我就觉得这个客户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想法是比较进步的。因为的确现在我们需要更友善的去对待各种与我们不同的人，因为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尊重的状态嘛，所以的确是现在除了所谓的性骚扰以及性防治之外，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性别歧视，它其实也是要应该大家尽量避免的。这个尤其在像我因为比较多接触的是演艺圈相关的，其实演艺圈有很多，包括现在很多网红，他其实可能身份比较特别，那可能也正因为他身份很特别，所以他受到了一些网友的喜爱或者是关注，但是也的确在这些关注当中会有一些歧视字眼，其实这个也涵盖在你这边所讲的一个性别歧视或者是性别平等的一个方案内，对不对？
没错。好，刚刚我们讲的是说非职场的一个性骚扰，那其实我简单举一下例子，很多人其实会遇到，很多女性同胞，大部分女性同胞很多常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有些人骚扰你，他不是面对面的骚扰你，他可能一天到晚传一些跟性相关的影片、图片或者是文字讯息，他就不是当面的口头骚扰或者是动手动脚这样子，他可能一天三不五时就传那个，哎呦你的什么什么好吸引我啊，或者是传一些色情图片，常常传，
我不舒服。
对，真的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真的不舒服。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骚扰，跟性有关的一个骚扰。他如果今天传的是非性的话，他也是骚扰。那今天传了跟性相关的，他就是性骚扰。好，所以这是一个常常大家可能会比较看到或者是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性骚扰的一个状况。第二种状况呢，其实在办公室就比较常遇到，就是我可能某个同事会对另外的同事他的性征去做一个嘲笑，或开一些跟性有关的玩笑，像我刚刚讲，就是说，可能某位女同事她的胸部比较大，所以常常可能有男同事说，你根本就是乳牛嘛之类的，好，其实就是跟性相关的，对，这样的一个嘲笑的一个字眼，
恶心，
你叫我乳牛，但是我可能听了很不爽，
对，
对不对？
对。
好，那另外一个就可能就是，大屁股，就是妈取绰号，他也是利用性征来做，那听了一次不舒服嘛。那第三个可能是，你嘴巴那么大哦，应该可以一次含两根吧？对，
哎呦，
对，常常会有人会开这种跟性相关的玩笑，但是可能听的人会很不舒服，会很不爽，
我超级不舒服，
他可能当下又不敢表现出来。
对，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到这些跟性相关的玩笑就是一种性骚扰。
我曾经一度的以为就是这些可能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读书，我们以前就是这个观念还不那么明不这么进步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很中二的时候，你可能会开出一些很中二的这些言语上的玩笑。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应该已经进步许多，但殊不知其实到近年来我们还是会偶尔听到这些我们称之为比较不入流的一些言语笑话，说实在，真的很不舒服，真是，就是我就有时候会跟我朋友开玩笑说，哎，没文化真可怕，就是说，就是自以为幽默有趣，但事实上听的人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对，其实你要开这样的玩笑，你可能要看你的对象。如果你的对象是你的死党的妈吉，他知道你的尺那个不是尺寸，分寸在哪里。
刚这段我一定不会剪掉，你放心好了。
对，他知道你那样讲，其实他没有任何冒犯意思，因为他听起来他对他来讲没有不舒服的感受。
对，
他可能还是哈哈大笑，那个当然就不算骚扰。今天所谓的骚扰是听的那一方觉得不舒服，那叫骚扰。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跟你要开这样的玩笑，你的对象是什么样？跟你熟不熟？好，知不知道你的分寸在哪里？不是，知不知道你的尺寸在哪里？好，
你讲，
所以这件事，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当中，有一部分的网友的言论，就讨论到了这个其中的女主角，她之前曾经讲过了一个别人，她跟别人所产生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然后 这个女主角的后来在网友翻出了她当什么之前的一个言论的时候，她就做了一个回应，叫做说，她可以，你不行。好，所以做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帅你真好，人丑性骚扰。
对对对，
好，
对对对，
这个言论当然并不正确。好，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颜值这件事情来决定性骚扰这件事情成不成立。
当然，
但是有的人真的也不要认为觉得自己啊，我就长得帅啊，所以我开这种玩笑应该也就无可厚非，说不定我会更受到欢迎。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不会存在，它不会发生，不会因为你不会因为你帅，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就免责、哦、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告诉那些有些会自己以为觉得自己帅的、哦、请不要说出这么中二的话来，真的是太糟糕了。
对，所以按照二阿北刚刚讲的那样的一个例子、哦、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骚扰够不够成立哦、这件事情取决于对方的感受、
嗯、
他觉得不爽不舒服你就是骚扰、
嗯嗯、
他如果觉得你够帅我感觉上没有被骚扰
那就没有
算骚扰。
对对，所以这件事情就
是其实
就是我们刚刚讲
感受性的问题
很难举证了，你知道吗？
对啊，
就你刚刚讲、
啊啊、
你刚刚有提到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每天用一些比如说传送什么图片文字什么
影片，对，
说实在这个还很容易举证，因为他都传给你了。
对啊，
这个就是我必须要说，这样的骚扰者你也真是蠢到一个
猪头，
就是笨，就是你留下了一个这么明确的一个证据啊，你真的是很呆哈。那现在有一些软体，它都已经可以收回哈。你如果发了之后，你就收回也就变罢了。那你竟然还用到传给对方，我觉得就是真是呆到一个不得了。那这是一个容易举证的。讲到举证，我就经常我就想到，就是因为我已经很喜欢看国外的一些视频，那国外的一些影片其实大部分我最近关注了两个频道，都是法治相关的频道，他们其实真的是搜集了大量的监视器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犯罪行为。
哦、okay.
这个好像是一群法学院的学生他们去组成的一个这样的论坛跟频道，他们会去讨论某些东西他到底容不容易被定罪或什么什么什么。那里面的确在性骚扰这个犯部分上他占很大的一个部分，而且他那个性骚扰都是很短暂的啊，比如说他可能你走过去摸你一下，
对，
这个东西你真的无法举证，你根本不可能。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的一个这个论坛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监视器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他们要为这些无法举证的受害者可能尽可能的保留一种可能的举证方式，那
是
同时也是用这个方式去告诉那些有可能的加害者，就是其实你认为这件事情没什么，但是它事实上是很有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观念，
对对对，
这个论这样子的频道，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
对，建议大家也可以多看一下、哦、
嗯，
好，那其实综合刚刚我们讲职场跟非职场的这样的一个性骚扰，其实要让大家快速理解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定义、哦
嗯、
就是说用跟性相关的一些言辞或行为，造成他人心理不舒适，引起他人不快。或甚至令他人心生畏惧而遂行其目的，
嗯嗯嗯，
这件事情就是性骚扰。
对，
所以简单来说，应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嗯嗯嗯。
好，我再举个例，再举一些例子好了。
嗯、
比方说，哎，你身体那么柔软，你有练瑜伽，那你一定可以用很多种姿势吧？好，这个就是言语上的性骚扰。
No， 听起来就烦。
还有听说你手毛长的人性欲很强，你手毛那么长，你应该天天都跟你老公要吧？
好无聊哦。
对，但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句子哦，在办公室里面。但是，哎呦，你屁股那么翘，真想从后面给你打下去。对。啊，最后一个可能就最后一个可能就比较是属于威胁，就是你如果不亲我，我就会给你好看。
啊，这个已经到威胁了，对。
对，我还要再讲一下，其实我们也常看到一种状况，我相信大家也常看到过，就是什么叫趁机吃豆腐
啊、
比方说 有人利用尾牙借酒装疯，
哦哦哦哦，
对不对？
有有有
啊，那个哎，就是到处给人家抱啊，到处给人家摸啊，其实他很清醒，他只是借酒装疯。
嗯嗯嗯。
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有时候企业内训的时候，大家会要求就是哦，可能跟同事有一些肢体上的互动或接触，
团康类的。
对对，可能只但是比方说哦，教练叫你抱抱，只是简单的抱抱，就他把手伸到对方的屁股，然后去捏。好，他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吃人家的豆腐。好，对。那还有就是平常在办公室里面最常很容易听到就是黄色笑话。
嗯，
黄色笑话当然，会讲的人的就是很好笑嘛。
嗯，
可是要考量到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黄色笑话。
嗯，对。
如果不喜欢的人，他的感受性，就像刚刚讲感受性不好的时候，你就是骚扰。
我真的，因为我们经常主持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像你刚刚讲的企业内训，我们的确有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有的时候我拿到那个 round down，
你被骚扰了吗？
不是，是我拿到那个 round down， 因为有些东西它不是我们设计的，那可能它其实设计的活动那个本身那个环节可能也是很 OK 的。那我们
目的是好的，
对，他利益是好的，但是我们在主持或者是在调控现场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会看到有一些部分还蛮容易擦枪走火的。好，那尤其是男性跟女性 的这些混合场合情况之下，所以通常我在主持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的避免，那我都会用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主持人的特权，也是从这个地方看出主持人有没有细心。因为你有的时候有些 round down 是我们不能改的，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避免它。比如说接棒啊，接力分组哈，那什么什么一组的，其实主持人在现场去调整，比如说啊，那我们就两位女同事什么什么，其实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很容易把那个东西避免掉。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看综艺节目里面的插科打诨啊，尤其是一些玩游戏哈，弄得很狼狈，大家感觉起来笑得很开心，因为有总是有人喜欢看别人跌倒嘛，总是一些会有这样的人
看出球。
对对对，但是说实在出球的人本人并不一定愉快。
那、当然了，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
除非是事先就讲好，
对，除非你本来就 say 完。就记得我们上次 有一集有聊到说日本他们有一些整人节目，他们事实上是先 say 好的，就是
先 say 好的。
对，除非你是 say 好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基本上你都可以避免。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主持一些活动的时候，我通常就会在上场前我大概就会跟某些嘉宾们先去re稿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相信你也是一样。
先告知，
对，先告知等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环节，那这些环节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内容，那至少对方要先知道，我觉得才会。
对
那我觉得像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聊这个议题，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次这个事件嘛。好，那这一次这样子的事件，不管它是尾牙或春酒，其实也是我们最常主持到的活动类形态之一，当中一定会需要很多这样的效果，不然你整场不可能严肃嘛，你一定会。
对啊，又不是在办那个告别式。
对对对，那你一定会需要很多效果。那有一些效果它的确是可以事先先大概打个合啊，大概等一下哈，我们会怎么。那偶尔你会天外飞来一笔，或者是略带一点点成人戏虐的一些玩笑，我觉得基本上都不严重。
他没有针对性的话倒是还好。
对，那这次这个事件就是我们姑且不论，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证据嘛，迟迟都没有出现嘛，姑且不论现场的状况是如何，但是在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当中，其实有些事情是可能会发生的，但它可以避免，这就要考验大家的智慧了。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你刚刚举的那几个例子是非常非常明确，大家可以放在心里面，未来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小心。
对，而且这些场合是大家可能一定都会遇到的，像什么内训啊，或者是
尾牙啊这些。
好， 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一集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要探讨所谓鸡排妹事件谁对谁错这件事情。
对对对，
刚刚在最前面有讲，就是用这个事件来讲一下，这个是这个性骚扰事件发生的一个状况。
嗯，
那当然要讲一些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要讲接下来要讲是为什么会有性骚扰。
对，就是
我相信大概比较少人讨论，
就是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能只是会着重在说。哦，被害人很可怜，加害人可恶，或者是到底谁对谁错？
嗯嗯。
可是我们要讲追根追根究底。
对，哦、我们来溯源一下。我们俩好爱用一些奇怪的词哦。
我们用、哦、就用男人的立场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性骚扰这件事情？
对对。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是男人的心态会是什么？
嗯。
为什么他要去骚扰你？
嗯嗯嗯。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因素跟男人的天性有关，男人的天性他就是到处去播种，好、哦，就是他会、
嗯、雄性动物的某种本能，
对他出场设定就是这样，他的天赋就是这样，他要尽量去留下他最多的子孙，其实这是很难去更改的。好，所以
原厂设定吗？
对，原厂设定，所以在男人的思想里面，他就是有机会他就要去播种，就有机会他就要想要找人上床，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他就会在很多的时候都想跟很多的女性上床。
嗯嗯嗯。
所以他为什么会对你性骚扰？就是他想要跟你发生性关系。
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提。他骚扰你就代表他对你有意思。
嗯，
这是第一个。
但当然，现在我们刚刚也聊了嘛，就是现在所谓的性骚扰也当然不限于男人。对于女性就是什么？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他讨论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人、哦、他的心态是什么？当然，我们刚刚只是先拿了一个男人的这个原厂设定来讨论，但其实现在的所谓的骚扰，它其实范围已经很广了、哦
嗯、
包括也有女性对男性的，或者是同性之间的、哦、其实都很多，的确都是像你刚刚所讲的，的确很可能想要跟对方有点什么。
对，没错，
对，都是这样的心情。
没错，那其实呢，性骚扰是有针对性的，就是他想跟你发生什么东西，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嘛。
嗯 嗯, 嗯。
好，所以他会一开始就会先测试你。
嗯。
所以性骚扰其实它是一种测试。
嗯。
如果得寸了，他就会禁止。
是。对。
对。他会从小的开始去测试，哎，测试哎没有反应，或者反应还不错，他就再往下继续加强他的力道。
嗯嗯，
所以男人的心态大概就这样。为什么会有性骚扰？因为他想要跟你上床，他想要测试，就是这样子。
嗯嗯嗯。
好，
你就像
刚刚讲，
你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的时候会有 Me Too 的那个运动。
嗯，
好，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揭发，或者是想要造成一个行业震荡或什么的。我后来有去仔细研究了一下 Me Too 这个运动，它其实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他想要提倡所谓的受害人在第一时间你必须要反映出你当时已经受到侵犯了这个讯号，就像阿北你刚刚讲说他其实性骚扰是一种测试，对不对？就是我先试你一下，哎，你没反应，你也没有拒绝，对不对？
从黄色笑话开始，
对，那所以得了寸就会进尺嘛，对不对？其实 Me Too 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含义是在于说他呼吁所有人，当你受到一些你不舒服的一些所谓跟性有关的一些侵犯的时候、
嗯、
你必须第一时间就要警醒过来、
嗯、
就是你
对
你要为你自己的身体自主权而捍卫，所以
没错，这是应该的。
对，所以这个测试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当你一旦察觉到了不舒服的时候、
嗯、
你可能就要发出这个讯号说、哦、这个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可能会不舒服、
嗯嗯、
这样他就没有得寸进尺的可能性。
嗯，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那个加害人的心态，虽然我们这边是用男人、
嗯、
因为男性骚扰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比较多，但其实同性跟同性或同性跟异性之间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反过来可能女性对男性也是有，只是可能有的人 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很比较少吧。
对，可能女性跟男性，但是女主管对男下属，她用权势来做一个交换或者是胁迫，这样
也是一样的手段了。
对，其实心态都差不多。
对，
我们刚刚讲的是加害人的心态这件事情。
嗯，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 男性，我举例哈，就是还是男性怎么样去骚扰女性，
嗯，
好，怎么样去做一个测试这样子，
嗯，
第一个最初步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在大家的面前开黄腔，
嗯，
然后他会去观察你的反应，
嗯，
好
，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针对特定对象用言语来试探，表现他对你的兴趣，
嗯，
就是开了黄腔之后，然后接下来他会，如果对方没有什么特别抗拒或者。他就接下来就开始针对他要的进攻的那个目标去做一些言语上的试探，
就是得寸进尺的部分。
对，就是刚刚讲得寸进尺这个部分，然后表现出我对你的兴趣，
啊，
这是第二个。
嗯嗯嗯。
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会传送一些跟性相关的文字啊、图片啊，或者是影片。
嗯嗯嗯。
哦，就是来测试嘛，我开始跟你聊性了，你会不会就是抗拒我？
嗯，
如果不会，我就再往下走。
嗯，
再往下走是什么呢？他就会开始碰触对方的身体
哦，对，
啊，所以包含言语方面的、行为方面的，其实这都是一些那个骚扰的一些方式。
嗯嗯嗯。哦，那当然，也像我们刚刚所讲，这也并不限于哪一个性别骚扰哪一个性别，只要你在这些过程当中，不管是同性或者是异性，你只要感受到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性骚扰大概就成立了。
嗯，
对不对？
好，没错。好，所以接下来刚刚我们讲的是那个加害人，或者比较多数是男人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因为我本身是男人，所以我很了解男人在想。
嗯嗯嗯。
那为什么要讲刚刚那个心态呢？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被职场性骚扰，也要从刚刚那些心态去做一个反击。
嗯，
好。那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什么？黄色笑话。
对，
在大家面前去讲黄色笑话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喜欢。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就是当对方提到这些跟性相关的话题的时候，
嗯，
你就表现冷漠，不要给任何反应，因为对方就在等你的反应。所以如果你要制止的话，欸，就是表现冷漠，不反应。
欸，可是这个地方，大北，我觉得表现冷漠好像也不够好。我觉得表现冷漠是一个方法，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要更明确一点。或，
哦，当然。
對，就是因为有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嘛，所谓他的测试跟得寸进尺这件事情，这个东西的判定还是主观的，哦，他觉得你冷漠啊，你觉得你自己冷漠了，但是他可能认为你在默认
啊，当然当然，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自己去拿捏一下，当提到这个话题，你已经不舒服了，那你除了冷漠之外，你可能要适当的表达出，哦，刚刚的笑话，我觉得嗯。不好笑，或我不舒服，
对对对对，
好，你一定要有一些有一个明确的讯号，不然他真的可能会认为，嗯，哎呀，你也觉得没什么呀，那我可以继续了。
嗯，好，
对不对？
那个其实，在之前哈，就是好像访问过日本痴汉吧，他们就说他最兴奋、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女生慌张尖叫的那个时候啊，漏鸟侠，漏鸟侠，我想
想，哦 ，OK。
对对对，他说他最兴奋就是看到那个对方那个反应，
嗯，
所以如果说你不要给他预期的反应，他基本上他就玩不下去。
哦，对，
哦，这是一个，
嗯，
好，那接下来我要讲，其实就是刚刚那个二阿北这边在提醒的是，表现冷漠当然会是一个方式，
嗯，
那接下来其实你要做就是不需要隐忍，就是明确的表达你的反对，
对，
哦，不管他是言语上面或者动作上面的性骚扰，
嗯。
要很明确的用言辞或者是行为，
嗯，
啊，表达我不要这件事情，
嗯，
啊，甚至你要当面去驳斥，嗯，怒斥都可以，
嗯，
就是告诉他很明确的告诉他我就是不要，我就是不爽，
嗯，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嗯，
这个动作很重要，
嗯，
好，
不要再
接下来要
不要再用，哎，不用这样，不要再用那个什么女生说不要就是要那种言论哦，其实现在说不要就是真的不要，哦，所以我是奉劝一些加害者或者是 whenever 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当对方说不要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要，请你不要再往前去试探了。
应该这样讲哈，其实我本人虽然是男性，但是我对那个女生说不要就是要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感冒。
我觉得这个说辞很不 OK 啊。
对，很不 OK。
对，
因为那是完全是以你主观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
对，哦，
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其实很多人也许在跟他另外一半在调情的时候，他另外一半他出现的反应是，哎呀，不要了，你不要这样。可是他表现的语气，他是很开心的。
那是欲拒还迎啊。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只是在做一种情趣。可是有的人他是说， 我不要
啊，那就是 明确的。
对对对对对，虽然同样是不要的两个字，但他其实透过语气，他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含义。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真的要分清楚这个讯号。
对，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不要啦”，就是你不要感觉好像是欲拒还迎，你就很明确，干老娘不要啦。
还好我们这个没有，因为我们这段
我用这个，
我们现在应该没有受 NCC 管，所以。所以我们不用逼，我后期也不会帮你逼，你放心好了，我就直接放送，我无所谓。但没有，你讲的没有错，就是你如果真的不要，你要讲的很明确，你不要。
对对对。
你知道我有时候看日剧的时候，像我现在有时候在家里面跟我老婆我在看剧，看一些日剧的时候，好，我岔题一下，就是日本的连续剧，他们的节奏都比较缓慢一点嘛，好，或者他们的一些。因为民族性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一些情绪上的表现是比较含蓄的。好，所以他们在讲不要的时候，就的确讲得很含蓄啊。我想这可能也的确是为什么造成他们之憾，也算是名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表达情绪的方式比较含蓄。好，
对对，
他的不要可能就真的讲得很含蓄，所以会造成
他讲的比较礼貌了，
对，有一种误会。好，那像我台湾。比如说我们台湾哈，或者是比如说香港啊、新加坡啊，这些一些我们华人的地方的话，我来看，除非你今天的个性真的是逆来顺受到一个不行，大部分我所认识的女性同胞、朋友、同事，他们说到如果表达不要的时候，其实都蛮明确的，就是不要，你不要过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的反应一定要明确，好，不能委婉。
好，那接下来其实很重要的是，如果最好的话可以留下被骚扰这个证据，包含录影啊、录音啊，或者是截图。虽然这个东西刚刚二阿伯有提醒过，其实很难举证，比方说他突然走过去的时候拍你一下屁股，
对，
根本来不及让他开录影机，对不对？
对
对，但是在可以的状况之下，鼓励大家还是要留下一些证据，文字啊，或者是图片啊，也都好，或者是证人也可以。
对，
好，那其实再来一个是，职场其实很多的性骚扰是上对下，比方说男性的主管用升迁或者是奖惩来去胁迫女下属就范，好，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女性遇到职场的性骚扰，应该要向上级主管反映，或是更上级的主管反映
啊。
好，
跨过去到越级，
直接越级报告。
对对对
对，因为有可能是啊，比方说科长骚扰你，那你就跟他妈经理报告；那经理骚扰你，就他妈跟协理报告。但万一是老板跟骚扰你怎么办？就跟劳工局报告。
对。还有一个方式，我倒是可以提醒，因为这个是我大概去年还前年的时候，我刚好处理到一个案子，他刚好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事情，但因为他知道他的上级跟他的更上级关系很好，
很好
啊，所以他知道他可能这样子没有办法去完整表达他的意见，于是他采了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很聪明，他从别的部门。别的部门，但是是女性主管，
哦，
他是利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去绕了一个圈，去达到了他的目的。好，他
也
不要，对对对，就是你一定要想一个方式，去找到一个 support 你的一个点，让你有机会去表达。好，那说实在，有的女生，她有的被害者，好，不要讲男生或女，有的被害者的想法也很单纯啦，就是啊，算了啦，那个没什么，或者是说。啊，那有什么用？反正我上级的上级可能也挺他，所以我去讲了也没有用。我觉得所有的受害者，你都不能有这个心情，因为你总是要保护自己。那你就要想别的方式，比如透过别的部门的主管，好，或者是透过 HR 的主管，去做一些适当的表达。这个时候你真的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越级报告会不会怎么样？我想来不及。你现在不能思考这个问题，你必须先以自己为重。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确要想一个方法，不要相憨的认为说啊，算了啦，说啊，这个真的不行。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集的原因。
其实有时候那个被害者，不论他是男性或女性，他们会 选择隐忍主要是因为诠释位阶这件事情。
嗯，
因为比方说他可能为了顾他的饭碗，他可能还有小孩要养，所以他选择隐忍下来。
嗯嗯，
可是这件事情齁，其实在比较早以前，就是当我们的工作还没有机会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嗯，
可能会这样做一个选择。
嗯，
但其实现在工作机会太多。
嗯嗯嗯，
你真的没有必要委屈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对，
他如果真的骚扰你没办法解决的话，干就走人啊。
不是，重点是能忍，对对，到这样忍要是要忍多久啦，你懂你意思吗？就是这没有必要忍这个事情。
很多人他不愿意去提出这个检举，主要是因为怕自己的饭碗受到影响，但是就勇敢的去检举，因为又不是只有这家公司才能生存下来。
嗯，
对，
嗯，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上班嘛。
嗯，
所以我会很希望说，如果说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的受害者，你真的不用去考虑到说啊，我检举了之后会不会我的饭碗不保。
嗯，
不保就不保嘛，不保就再找一个就好啦。
天下这么大嘛，哦，对不对？
真的天下很非常大，但是你这样子不快乐的工作环境你再做下去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
好，那接下来就要给加害者一些忠告了。
嗯，
不管加害者是男性或女性，但是因为，我还是男性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
嗯，哦，嗯嗯嗯，
就是你怎么样不要去性骚扰别人。
嗯，
第一个就是请你保持同理心，
是
你去骚扰别人，别人不爽。今天你要想想看，如果是你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来天天骚扰你，你会不会爽？
嗯，
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嗯，这很重要。
对，如果你自己觉得我被恐龙骚扰不爽的话，那你就不要去骚扰别人，因为你可能你在人家的眼中里面也是恐龙啊。
对啊，
对不
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不是你的，你不要孝心。
嗯，
好，因为这个人或者这个同事，他有自己的家庭，或者是有自己的男朋友，
嗯，
他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就不要去孝顺，说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或好处，
除非你们是要谈恋爱了，嗯，
对，除非那是另外一个意思，
对，
那个可能是办公室恋情，
对对对，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挖个坑，下次我们自己来补洞，
对对对对对，所以除非你要谈恋爱，不然不是你的你就不要去想，
真的不要去孝顺，
对。
那上班呢，老板付你钱让你上班是来工作的，
嗯，
所以你就专心想工作上面的事情就好，其他的不要乱想，
真的
好不好。
嗯，
那另外就是一个最近比较近几年可能会比较常发生一些问题，还有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男人要懂得保护自己。
哦哦，保护自己
不用去帮人家筹第一桶金，
帮别人筹第一桶金。
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因为举证不易嘛，
欸，
所以相对来讲诬告这件事情它是的确是有可能的。
嗯，
好，也许我真的没有对人有任何的骚扰的动作，但是他突然告我性骚扰，
嗯，
然后因为没有证据我没办法举证我自己没有，所以我就被判的要赔偿对方可能50万100万，
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和解金。
对，但明明我没有做啊。
对，
好，所以以现在这个法条的这个严谨的程度来讲，还有就是社会上普遍会站在被害者那一边，
对对对，
不管他们证据，
对 对, 对，
所以要避免这种状况，最好就是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要懂得保护你自己。
嗯，
好，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嗯，
那今非昔比，因为现在就是有了性骚扰防治法这件事情，
嗯，
它其实相对非常的严格，所以你要更小心在职场的这个环境里面不要去触犯到这条法律。
嗯，
哦，不然就是吃不完兜着走，
真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第一桶金这件事情。
嗯，
它其实就是假的职场性骚扰，所以我们来接下来讲一下就是所谓的真假职场性骚扰这件事情。
是
前面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之前有处理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要连咳两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我要郑重的来宣布这件事情，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处理过，我接受人家的申诉，就是有人性骚扰这件事情。
Okay.
那我是主管嘛，
嗯，
好，所以有当那时候有女性同事来跟我说，另外一个男同事性骚扰她。
OK，
其实这个那個、对我来讲非常的棘手，是因为我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嗯嗯，
我没有经验。
嗯，
那他一开始也没有选择闹大事先跟我沟通，
嗯，
但是我接受到的申诉，当然我就开始处理，
嗯，
可是我的处理的原则是， 我必须要相信两边的话，同时我也不能相信两边的话，因为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 的,、
利 的,
的话来说。
是，
当然我很同情被害者，是因为被害者是女性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属于那个弱势的这一方。
嗯，
好，所以我就开始把两边都找来问。
嗯，
那我也没有预设到说谁是对谁是错，就像这其实这次那个鸡排妹事件一样，其实我也没有预设谁对或谁错。
嗯，
好，但是以我身为一个主管，我必须持平的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把两边都叫过来问。
嗯，
其实问一问，我发觉他好像其实是原来是办公室的恋情
啊，
对，结果不如意，另外一方就咬出说对方性骚扰。
嗯，
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当然我觉得两边都有错，因为我后来跟老板的报告里面，我就觉得两边都要抓去各打五十大板。
我怎么觉得有点
错？
我怎么觉得有点中二啊？
对，可是的确对方的感受性不好，他的确是可以告你骚扰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真假性骚扰这件事情，它其实不见得是真的不见得是性骚扰，它可能原来只是场办公室的恋情，只是因为不如意，所以他就是用性骚扰这件事情来讲。
嗯，
因为不如他的意，他就会变一种骚扰。
嗯嗯嗯，
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OK，
每次不要搞那个办公室恋情。
这个我们会再开一集来讲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们已经挖好一个洞。
对，
好，所谓的办公室恋情，这是第一种状况。
嗯，
第二种状况就是假的职场性骚扰，叫做仙人跳。
哦，
他就已经预设好了要搞你了
啊，设局。
对，设局。他我本来就是要诈财之类的。
嗯，
好，
嗯，
所以他可能就设局，不管你有做或没做，或是他引诱你做，
嗯，
终究是他会提出他的所谓的性骚扰这个申诉，那你就必须要去处理，要去和解或者要赔偿之类的。
哦，这个其实是陷害了。
对，
他只是假借了一个可能是性骚扰的名义去做了实质上的陷害。但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件事情是最容易被注目的，而且他是最不容易举证嘛，所以只要有人喊出了声啊，感觉起来这件事情就有点一锤定音的感觉，就是好，加害者的身份就成立了。
嗯，对，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性骚扰，它其实是一种
假
的一个犯罪行为，
它是设局。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真假的职场的性骚扰。
嗯 嗯，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就是刚刚其实二阿伯有提到，就是说你遇到职场性骚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
嗯，
那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讲到了嘛。
嗯，对，
就是不管你是用冷漠应对也好，或是明确的老娘就是不爽，
嗯，拒绝，对，
明确的这个拒绝。
嗯，
同时你要告诉周边的同事你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嗯，
也许你还没有大声说出来哦，就是也许你还没有正式提出申诉或干嘛的时候，
嗯，
你可以一遇到状况就先问一下周边的同事，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啊。这很重要，这很重要，说不定你问一问就会发现其实别人也受到了这样子的事情。
对，可能受害者可以组成一个协会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会去做一些性骚扰的人，他其实他绝对不会是初犯，他绝对是惯犯，而且是累犯。
嗯嗯，
好，所以可以先问一下周边的同事的状况。第一个是如果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状况，那代表是这件事一定是成。
嗯，
第二个是你告诉大家你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大家会开始 有警觉心，或者是开始站在你这一边。
嗯嗯 嗯，
没错吧？
对，没错。
那再来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留下证据，文字啊，截图啊，或者是证人啊之类就好。
嗯，
好，最后就是一定要提出申诉或甚至是提告。
嗯，
好，所以当如果不管男性或女性你遇到职场性骚扰的时候，请记住这四个处置的方式，明确的拒绝，
嗯，
告知周边同事的这个状况，
嗯，
留下证据，申诉或者是提告。
嗯，
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处理那个职场性骚扰的一个方式。
嗯嗯嗯，但是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日本那个痴汉冤枉险这件事，这件事就有些事情，它其实的确是个人感知的问题。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可能并不那么的严重啊，所以有时候倒也真的不用刻意放大或无限上纲。好，这个也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 在这一次这个新闻事件当中，会有部分的圈内的同业会认为这件事情是刻意小题大做，或它是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无限上纲的地步，就是的确感受这件事情的确是很个人的，只要你觉得不舒服就算不舒服，
对，
但是它到底有到不到那个程度，你还是要自己拿捏的哈。当大阿贝有提到那四个处置的步骤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你也要判断一下，就是你现在这个反，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你过分敏感呢，还是真的有点无限上纲，这个你可能自己也要拿捏一下。
其实我在这边在那个呼应一下之前二阿贝提出来一个事情，就是刚刚讲人设这件事情，就是包含身体自主权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的女性她们可能会穿的比较清凉或者是比较暴露，但这不代表说你可以去侵犯人家，对不对？
对，
好，那可是我们也在这边也要给这可能就是女性朋友一点就是建议，就是其实你要知道，男人小冲脑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理智跟自制力可言的。
哥，不能因为我们不受 NCC 管辖，那个什么字都讲，好可怕！我这边一直在流汗，你知道，录音室里面很热。
其实我非常认同，我也赞成就是身体自主权这件事情。
对，
可是你要想想看。你今天会不会在那个身上用那个钱串成几十万，然后绑在腰上走到贫民窟，或者是走到治安不好的地方？
啊，
比较不会嘛。
我懂你的，
对，因为会有对，因为饥寒起盗心，就是你如果带这么多钱，钱财露白在贫民窟或者是治安不好的地区，你很容易被抢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那如果今天你穿的可能比较清凉，比较容易引人遐想。当然他们在。逻辑上或者是在道理上他们是不可以碰你，可是在实物上他们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他觉得说、哦、我好想摸他一把，我好想怎么，他可能脑袋不会经过任何的思考，不然他也不会觉得说我该尊重你，他可能就直接做了、但是受害的永远是你们自己。好，所以不是说我们说啊什么大男人杀猪主义，或者是你凭什么就是管制我穿这个，穿这个可以穿那不可以，
对，
其实不是，我们是为了从男人的立场来看，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它的起因会是什么？因为男人的遇到那个性这件事情，他的自制力瞬间会降低，变成是属于幼稚园的这个阶段。好，他可能就没办法去做一个自我控制，他就会开始伸出他的魔爪，你就会成为受害者。
但是，
所以
这也回到你刚刚所讲，就是你绝对不会穿金戴银走去贫民窟。啊，这是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
但说实在，你的确也没，我知道有些女，有些人是这样子，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条件可能很好，他尽可能的展示他自己的条件，就好像蔡康永讲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展示身材，你要等老了再来展示身材嘛。好，这个逻辑论点也都没有错误，但是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因为我可以，所以我就爱这样。而造成了某一些没有必要的误会或者是危险，这个的确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就你不能预设每个人都是君子啦。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自己也真的不能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人设上面，让别人会对你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对对对，因为那个脑袋是人家怎么人家的，他要怎么想，说实在你很难去控制。
对，
你能够控制好，可能就是自己。
对。
当然那个身体的自主权真的还是建议所有的人不管男人女人都要尊重别人的意愿跟身体的自主权，
没错。
好，那其实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最后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职场性骚扰，千万不要隐忍，
对，
千万要举证去检举。好，然后也奉劝加害人不要去骚扰别人，
真的，
因为你去骚扰别人，有一天你会被人家骚扰。
真的，同理心啦，同理心啦，真的。
真的同理心，真的同理心。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
好的，那如果大家听有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专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哦。
是的，是的，那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好，
拜拜，
下次见，拜拜。